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iden。 那现在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那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下周二11月5号就是选举日。这不仅是美国政治的重要时刻，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每4年一次的大选决定了未来4年美国政策走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总统选举，美国总统选举的流程是怎样的。
关于这个我其实不知道太多，但是我记得就是学校里老师就是把基本的教了一些，所以就是先是初选，就是每一个州好像就是每一个 party 里他们要选谁要去代表那个 party 去竞选，然后还就是就是选到谁是要代表哪一个 party 后，那个人就会开始去宣传，然后去不同的州里去讲，然后就是反正想要去让更多人去投他。然后呢还有就是 presidential debate， 就是两个人就会 debate， 然后过了一些后就有真正的投票，然后投票好像就是不是一天可以投，就是好像有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是你可以去你州里的office 然后去那儿投票，然后然后真正的就是他们要去 count 这些票，那一天就会在一些网站上播放，就是现在哪一个 party 在领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对，就是这就是我知道的。
哎，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一下 Aiden 啊，就是在之前的节目里边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呢你说你对这个鸡跟鸭之间没有什么了解啊，所以你就拒绝回答了那个问题。那现在呢我想问回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周下来了，那你肯定也是有过一些调查了是吧，至少怎么说呢，就是比这个了解呢比之前要更多了一点。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因为你当时说你是觉得先有鸡嘛，那这个先有鸡是先有公鸡还是先有母鸡呢？
这个的话就是首先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准备把我的答案改成就是先有蛋而不是先有鸡，因为就是我觉得你提到这个点蛮好的，先有公鸡先有母鸡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之前我没有考虑到这个重点。不过呢就是我现在开始觉得是先有蛋的原因，就是这个蛋有可能就是在进化的时候一开始不是被一个鸡生的，不过后来就是这个譬如说这种什么恐龙什么始祖鸟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他们生了一个蛋，然后这个蛋就是不知道什么进化成了一个鸡最后然后如果要说到是先有公鸡还是先有母鸡的话呢，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就是非常给个正确答案，可能就是过两三周我可以自己再做就是查一点资料，然后以后再来汇报。如果我必须要猜一猜的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先有母鸡，因为就是必须要就是有个母鸡才能来生这个蛋嘛，所以就是是没有公鸡的话，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也不可能有这个蛋，不过我觉得就是没有母鸡的话，那这个公鸡没有办法生蛋，所以这个如果蛋是从母鸡来的话，那必须要就是先有母鸡才能有蛋。
哎，但是你又说你是这个先有蛋嘛，那但是我们说这个先有鸡先有蛋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代表什么，就是代表着 啊，这个生物呢，最开始到底是就是啊，从一个蛋里面啊孵出来的呢，还是说就是先有这个生物，然后再有这个蛋的？所以在你看来呢，就是那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最开始呢是先有蛋的，对吗？
如果是这样问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吧，就是最开始这种生物都是那种非常小的，就是这种我不知道中文就是叫什么，不过就是这种非常小的那种生物，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就是从诞生出来，还是从什么就是别的就是原因诞生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个更好的就是更深刻的理解的话，你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上次我也说过嘛，就是因为按照我的了解来说的话，就是我以神学这方面来分析是说是先有蛋的嘛，因为这个就是像各种像古希腊传说也好啊，或者是中国的那个神话传说也好，其实实际上最开始啊，像中国传统神话里边就是盘古开天嘛，那这个盘古开天它是个什么故事呢？啊，它就是在这个在天地未开之时呢周围都是一片混沌，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这个巨人就是盘古呢他呢就觉得就是少了点什么，然后于是他就开天把这个混沌给劈开了。那这个他既然都把这个混沌给劈开，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混沌其实它就类似于是某种球体，所以也就可以被抽象成是一种蛋的一个概念嘛。然后像是古希腊也好，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开天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因为我也觉得就是神话这些都不是说是空口无凭的嘛，是吧？你总得有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是吧？那所以我就觉得是先有蛋。嗯，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要说先有鸡吧，那好像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如果你没有这个生物，那你哪来的说你有后代这么一说，对吧？
哎，但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个鸡和这个蛋呢、啊、就是指的是任何蛋，然后还有鸡。但是呢我就是想要再加一个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那我们之前这个 Aiden 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好像没有详细回答，所以我这次想要就是来追问一下。就是说假设说有一只鸭子它下了一个蛋，结果蛋孵出来是只鸡，那么这一只蛋到底是鸭蛋还是鸡蛋？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跟大选差不多就是重要。那就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个更明确的答案在我的脑海中，就是如果你去就是什么商场去买鸡蛋，对吧？你想要吃就是蛋炒饭或者什么，然后你要去买点鸡蛋，这个蛋是鸡生的蛋，它还没有就是孵出来任何东西，不过就它还是叫鸡蛋，因为是鸡生的。所以如果是鸭子生出来的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蛋应该是叫它鸭蛋。
哎，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最开始说这个问题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跟大学一样重要呢？
这是因为就是因为本来我们的主题是大选嘛，然后如果你们就是觉得这些问题就是能重要到就是要就是再提起来一下，那肯定就是跟大选一样重要，对不对？
那倒确实，但是呢，哎，我到这里还想说一下，就是你刚刚说是因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动物孵出来的这个蛋就应该被称为是什么蛋，但是问题是你像我们吃鸡蛋是为了什么，是吧？是为了那个是为了鸡蛋，然后我们吃鸭蛋是为了鸭蛋，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呢是应该取决于说是这个蛋里面是孵出来或者说是它这个本质上是什么来定义这个蛋是什么的。就好像说哎，我说这个蛋它是个鸵鸟蛋，然后这个但它实际上是个鸡蛋的外形，但是它孵出来是个鸵鸟，那我觉得它就是个鸵鸟蛋，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它是鸡蛋或者是鸭蛋或者是什么蛋，就是不是跟它就是外形长得像什么来决定的，这个是我觉得肯定就是你说的完全没有错。不过呢我觉得就是你说是这个蛋内带的一些就是这种什么品质，我觉得是就是可对可错的，对不对？因为就是从往常来说的话，一般就是什么动物孵出来的蛋，它就是那个蛋里面孵出来的东西也就是那个动物。不过这种就是Lucy 想出来的特殊情况，一个鸭子生了个蛋孵出来鸡，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这次。然后我觉得一旦说到特别情况的话，那你这就是往常的这种思维没有办法就是 百分百的能就是以往继续就是用这种思维来想，对吧？不过这次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你就是一个蛋，它是按照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那个蛋是什么蛋，直到它里面孵出来一个东西，或者你就是去用化学生物这种东西去把它就是来就是研究一下研究出来，而没有办法就是给它一个非常正确的名字，因为它还是个蛋。
那好，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下次再聊。毕竟你刚刚说的是吧，你这个了解还是不够深。我们下次的时候，我们也会继续跟你提这个事情的。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就像你说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常重要的话题，就基本上和美国总统选举一样重要。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是，我想回到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总统选举的问题，就是你问总统选举的流程是怎样的？那我其实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我现在在上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课，然后正好这个单元是选举，然后因为每只有四年有一年的人，所以只有四分之一的几率，如果你上这门课的话，正好会在大选的时候上这个，然后所以我就很有幸能够同时在上课，并且也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这个现象。那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像Anna 也说过，就是首先是每一个就是每个 party 他要选他们的选举人，然后有好像两种主要的选法，一种是可以让就是选民直接投票他们要选谁，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好像比如说一个小区的人会先来讨论，然后这个小区会选出来一个代表，然后就是慢慢到越来越大的区域，然后最终会通过讨论来就是得到一个意见一致，他们到州的这个级别大家都想要选这个人，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选出来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 party 他们要选谁，他们会每个州都有一定数量的票，然后最后他们把所有的州的票加起来之后看就是整一个比如说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最喜欢的人是谁，然后这个人就会成为他们正式的总统候选人，然后这个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了之后，他们就要就是大量的去演说，然后放广告，然后有时候还会比如说到你的找到你的手机电话，然后问你请你给他捐钱，然后就是他们会用各种手段来试图就是让你去选他的票，然后最后是也就是下周二11月5号截止，就是大家会去直接投票，然后投要哪一个人成为总统。
啊，我觉得就是你不必这么谦虚，就是我觉得你这种就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所以谢谢你的分享啊。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各位嘉宾，就是你们知道普通选票和选投人票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就是选就是共同票中就是谁哪个就是哪个人是大部分的人投的是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州内就是按州算，就是每一个州有一两个就是每个州里谁更就是谁的票投的更多的那个州的票就是算是给那个人，然后最后就是看按每个州来看，就是每个州可能有一两个票，然后就是按照这个票来看就是谁会当总统，所以就是有一些时候虽然大部分的人是投了这一个人，但是因为按照州看更多的州是支持另外一个总统，那最后就是会按照州来选最后谁会当总统。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所以网上就说普选票就是大家一人一票投 投到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个候选人，然后但是这个但这种其实并不是不会直接决定总统是谁，真正决定总统的是谁的就是选举人票，这是每个州根据普选结果选出的选举人，然后大多数州还用赢者全拿的方式，就是赢者后只要那个候选人在这个州赢了这个普选，所有的权利就会所有选举人票就归那个总统了，不是总统，候选人。然后总统候选人需要至少270张选举人票才能赢。
对，我的了解也基本上就是这样吧，普选票就是所有你直接去数，然后这个选举人票它是基本上间接的代表了普选票的这个数量，然后每个州它会根据这个州的人数来就是给一个数字，比如说华盛顿州好像是有大概12票还不是什么，然后比如说加州人多的话它就有50几票，然后好像这个选举人票的数量是和这个就是国会里面的每个州的代表人数是一样的，好像就是每个州自动有2个，然后再根据你的人口来加更多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你会间接的把普选票转移成这个选举人票，但是最终决定谁是总统的是这个选举人票，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人会赢了普选，但是他没有赢足够的选举人票，然后最终就没当上总统。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 Lucy 就是又是分享的特别特别精彩啊，就是我想要就是刚刚提到的重点都已经他就是都说好了，那现在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初选和大选之间有何不同呢？
我知道的就是初选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每一个就是大选之前每一个 party 要选谁是他们的就是他们 nominate 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有时候就是每一个 party 里面会有有就是很多人想要去进行选举，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些州会让所有人都可以去投，有些州是说你只能投就是只能那个party 的人可以去选，然后选完了就会有就是每一个political party 就会有一个人去就是代表他们去进行就是总统选举。
谢谢刚刚嘉宾的分享，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聊到就是初选和大选之间有何不同，那现在就是请Lucy 嘉宾继续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那就是初选基本上就是一个党他们要选自己的就是从他们的各个候选人当中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大选，然后所以说有一个不同就是初选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说，比如说如果你要选的是共和党的这个代表人，那么你可能自己必须要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员你才能去选，然后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够，大家就不能包含所有的想要投票的人，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不需要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员，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民主党的人他们想要选一个比较差的人 这样子共和党的人就赢的概率就比较少了，对不对？所以说好像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是2016年的时候，共和党的人想要在这个初选当中选一个人，然后就有一些民主党的人去参加他们的初选，然后选特朗普，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赢不了，结果没想到特朗普赢了。然后大选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所以说你不需要是一个注册的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人，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大选。
啊，那上就是 Gov 课的人还是真的专业啊，真的专业，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没有办法就是了解这么深刻。那就是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就是如何就是凭借辩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呢？
我是没有太仔细去看这个总统候选人的debate， 但是我是觉得是有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很多人会去看这个辩论，但是我觉得主要看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就是对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因为我知道很多年纪小就是比较小的人，或者刚就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投票，他们会看，但是不会太仔细的看。然后很多人就是在不同的的 social media 上去看这个辩论后的一个总结，就是短视频或者一些在 YouTube 上的视频，可能会有人就是专门去分析一下，然后给个总结，所以有些人会看这个。但是我也不是太知道很多可以，我不知道太多就是今年可以投票的人，因为我现在就是在高中吧，所以我不是太理解他这个辩论是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很多就是在美国的很大的广播节目，他们都会给一个分析和总结。
我觉得这个总统辩论有挺大的影响的。我觉得辩论可以帮助人了解这个候选人的性格和他们当上总统会做什么。也可以了解他们要做什么和为什么他们，总统也可以说一说他们为什么人要给他们投票。辩论也可以解释候选人之间的差异和帮助他们选投票的人。
我觉得这个辩论如果要一个人就是他每某个晚上坐下来两个小时看辩论，那大部分这些人应该都已经就是他们开始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们想要投谁了，并且他们应该就是非常重视政治，然后就是他们应该已经早就选好了他们是在哪一帮的了，所以说我并不觉得会有哪个人听一些人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之后就把他们一辈子的这个政治想法都改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辩论可能的影响，就是虽然说有一些人他们如果比如说他们还没有决定好要选谁，他们去看这个辩论的概率很小，但是可能会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就像之前拜登他参加了辩论，结果大辩论的差到他直接之后就退出不选了，因为就有很多人说他这个太老了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直接观看的人可能并不会对他们的想法造成太多的改变，但是对于新闻上面的这些评论，或者说如果说有一些人表现太不好或者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把我的主意都说一遍了，但是我想加一个东西，就是但是你刚才已经说了一点，我就觉得这个辩论就是好处是没有的，它只有坏处，就是 不是坏处，就是他只会让人不投他本来想投的人啊。比如说呢，辩论之前可能有个人想投给就是我们叫他Bob 吧，想投 Bob 的票，但是辩论的时候 Bob 他特别差，就是像Alex 问 Bob 问题的时候 ，Bob 都回答不了，然后他就是不是看着像听着像不是很有知识吧，所以这样子这个人就不会想投 Bob， 他会更想投 Alex。
啊，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刚特别是就是专家 Lucy 说的，就是真有道理啊，就是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有深度的回答。那就是我的想法跟就是刚刚专家 Lucy 说的也差不多吧，就是这个辩论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是给就是美国各地的一些人，就是让他们就是有一点就是东西可以看，然后其实对就是选举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影响的。当然就是以前就是有过个别的就是时候就是辩论是就是对选举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不过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就是稀有的一些时刻，然后主要的时候辩论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对于是谁赢谁输有特别大的影响力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金钱和总统选举中有什么样的作用有多大？
我觉得金钱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现在投票的the system 就是在这些摇摆州上，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正确的词，在英文里就是 swing states， 就是这些州就是不知道每年会更多人想要选一边，或者更多人想要选另外一边，所以每一年就是这些州就是最重要的州吧，因为要是一个总统候选人赢了这些州，那他就可以赢这个竞选，所以有更多的钱就可以发更多广告，让更多的人去，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去就是可以 endorse 你。就是现在就是举个例子，现在两个总统竞选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就是 celebrities 去endorse 他们，就是跟大家说我要选这个人，所以我所有的粉丝都也应该去选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就是社交媒体是很重要，所以要是你有更多的钱，那你就可以去让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把你的广告放了更多，或者放就是不要放你另外那个总统候选人的广告，或者你可以去给不同的新闻公司让他们说你的好话，这些东西。
我也跟 Anna 同意，我觉得金钱很重要，因为金钱钱在总统竞选中非常重要，因为对首先钱用于广告宣传很重要，更多钱就可以把你的广告放在更多的地方上，更多人看到。没有足够的钱的话，就很难与跟对方的对方竞争。
这个你就像很多谚语跟金钱有关嘛，像是有一句话就特别经典，一句话就是说钱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你就可以证明说，其实不管是什么事情是吧，你有钱当然是好事但是你没钱了，那可能就要出大事了。就像刚刚安娜说的那样，是不是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宣传但是如果你没有钱呢那你就丧失很多的优势，就像是你在网络上一些宣传可能就是会弱于另一个候选人。但是呢， 如果你钱多呢，因为这个其实不只是说表现在你这个宣传上面，还有一点是在那个选民上面，那大家看见了你钱多是吧，那等到到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你钱多才会觉得就是哎呀你之后成功选举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能够用这些更多的钱去干更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只是一个说你的钱比较少是吧，那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能干的事情就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另一类的一种宣传吧，但是总的来说你还是跟钱有关系的嘛是吧，而且再者说了，那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指不定这个钱是吧，他们可能背地里就是可能用在某些手段上面是吧，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谁知道呢是吧。
对，钱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怪不得就是最近我的手机上老是就是有人来问我讨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捐15块钱呀，你可不可以给我捐25块钱呀。那他们这个钱用来做什么呢？我知道就是像之前嘉宾也说过，就是做广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如果想要到一个新闻媒体上面，不管是做广告还是他们直接就是请人到这个媒体上面去讲他们好话，或者他们自己和这个媒体合作，比如说有采访什么的，这些都要花钱。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在网上买这一段时间，就在电视上面买这段时间的话，他们就得要花很多的钱。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他们要组织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想要组织有人给随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去跟他们讲，或者说他们想要有更多的数据，他们想要采集比如说这些人决定投谁，或者他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哪些，这些他们都需要钱才能够去采集这些数据。然后另外的话他们要组织就是一些活动，像什么 rally 什么的，他们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钱。所以总体来说确实钱就是对于选举来说是相当万能的，所以他们肯定就是各种方式想要得到更多的钱吧。
哎，那我想问一下 Aiden， 就是你觉得金钱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它这个重要的占比占多少呢？
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赞美一下刚刚博学者 Lucy 的回答呀。不过就是能再说一遍问题吗？我刚刚没有特别听见，对不起。
就是想说的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也说金钱是很重要的嘛，对吧？那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觉得金钱在你的生活中就是它的这个重要的占比占多少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我想先明确一下这个占比是怎么
就是在你就是日常生活中或者说你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它的这个重要性会有多大？就比如说像是跟你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做一个比对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我生活当中就是重要性是就是极高的，就是也不能说我觉得就是钱要比就是朋友或者家庭更重要，对不对？不过就是如果你就是没有钱的话，那你就是要么你就被就是踢出国家，要么你就是在就是路上去就是去讨钱，要么你就是最后死掉了或者什么。不过就是我觉得钱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要就是我每天就是买吃的、买午饭、买晚饭、买早饭都是用钱的。然后上课就是这些就是譬如说要买书啊这些东西也是要就是花钱的。然后最后就是像现在就是有很多同学就是在报大学，就是每一个大学他都是要就是花大概75到100块钱来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钱就是在你就是生活当中每一步都是蛮重要的，特别就是如果你要就是出去跟同学就是玩或者什么的话，飞机票要钱，这种酒店要钱，然后你当然每天开车这种油也要钱。我觉得就是钱这个是你就是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缺的，你不一定需要就是特别特别多的钱。我觉得赚很多钱的必要就是肯定就是少很多，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钱的重要性是大概90到95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很多钱的重要性有可能就是只有大概30几到40几。不过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钱是就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对，
哎，那你刚刚说是吧，这个朋友是比这个金钱重要的，当然我也认同这一点。但是呢你是怎么 看待，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专门说看你有钱所以才跟你交朋友的，那这种情况你又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这些人当然肯定是有的，不过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是一个比较福气好的人，就是我觉得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是就是他们也没有比我钱多很多，当然有一些比我钱多很多，不过他们也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是没有钱然后觉得就是我很有钱然后想要用我的钱的这种朋友，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钱在我们的就是关系里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吃饭，我有可能就是今天我全部付，然后下周你全部付，然后没有什么就是我欠你多少你欠我多少，或者就是要问我要钱或者我问他们要钱的这种，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有个非常深刻的这种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不过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话，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欢迎你的就是加入这个分享。
我的话其实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金钱这方面也不是说那么重要嘛，其实按照大家的观念来说，除了那些就像是那种视金如命的那种是吧，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钱真的就是没有说真的占不了那么重要，因为毕竟你确实是说就算你没有那么多钱你照样能活但是只是活得不那么好一样。那到这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假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呢有这个金钱隔在中间，那你跟他的关系还会说就是像好朋友那样吗？
我觉得就是这要看就是比较更就是细一些的细节吧，就是大概什么多少钱这种，然后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然后他们就是有没有就是想要就是以后解决这种问题或者什么样的，就是你能就是给我点就是细节吗？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朋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就特别喜欢钱，然后就是跟你聊天啊，无论或者说做什么就特别喜欢就是聊到跟钱有关的一些话题上面，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三句不离钱的这种。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朋友当然就是不会就是开始说就是我再也不想跟他们交往了，不过就是有可能就是我跟他们就是交往的时间会就是少一些，就是如果本来就是每天都说话有可能会就是一周两周说一次这种，就是当然就是朋友开始会做朋友了，就是有可能就是如果他们一直就是提一个我没有特别他们想让他们提的一个就是主题的话，那就是会跟他们交往更少一些。你是有什么看法呢？
我的话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也是比较重感情这种人，所以说你要说真的跟我是吧一直在这谈钱，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我朋友方面，就是因为讲真朋友就是你多一个少一个除了那些特别要好其实也无所谓，而且你要说天天是吧在这谈钱那不也是一样伤感情嘛是吧，你本来两个人好好的交心是吧，你非得谈什么钱是吧，本来说两个人聊了好好的是吧，突然每天都在那里谈钱，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反正我是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可能就是会慢慢的去淡化这个人在我身边的这个存在吧，就是我可能会尽量少的去跟他交流，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不跟他怎么交流了之类的。
那谢谢就是你的分享，就是我本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就是一个分享，不过我觉得你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进来。那现在我们就是再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段高中生聊美国大选的对话。Do you know about the US election? It's been discussed a lot lately.
Of course I know. I've seen a lot of debates about candidates on the news.
Yes,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candidates are always very exciting, especially when their views collide.
Yes, I think each candidate has a very different position.
Which candidate do you think is most likely to win?
It's hard to say. Sometimes they lead in the polls, and sometimes they reverse.
Yeah.Voters' opinions change quickly, which complicates predictions.
I've heard that voter turnout can be high this year, and tha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involved.
Yes, it's great that young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interested in social issues.
But I'm also worried that some people won't vote at all.
Well, maybe because they don't think their vote means anything.
But every vote counts, especially in key states.
That's right. We should also encourage those around us to vote.
How are you go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andidates' policies?
I'm going to watch some relevant documentaries and interview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backgrounds.
Sounds good. I'm going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too.
We can discuss it together and exchange ideas.
Yeah, look forward to our debate.
This election will really affect our future. We can't take it lightly.
Yes, paying attention to politics means caring about your own life.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知道美国大选的事吗？最近讨论得很热烈。
当然知道，我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关于候选人的辩论。
对，候选人之间的辩论总是很精彩，尤其是他们的观点碰撞。
是啊，我觉得每个候选人的立场都很不同。
你觉得哪个候选人最有可能赢？
很难说，民调上有时候领先，有时候又反转。
对。选民的意见变化很快，这让预测变得很复杂。
我听说今年的投票税可能会很高，很多年轻人都参与进来了。
是的，年轻人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关心，真不错。
不过我也担心有些人根本不去投票。
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票没有什么意义。
但其实每一票都很重要。尤其是关键州的选票。
没错，我们也应该鼓励身边的人去投票。
你打算怎么了解更多候选人的改策呢？
我打算看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和访谈，了解他们的背景。
听起来不错，我也要多关注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交换一下观点。
好啊，期待我们的辩论会。
这次大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对，关注改制就是关心自己的生活。
Do you know about the US election? 中 Do you know about 这个短语用于询问某人是否知道某事，通常用于引入话题。这里的 election 指的是选举。It's been discussed a lot lately. 这是现在完成时，表示某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频繁发生，并且与现在相关。这里的 been discussed 是被动语态， lately 指的是最近的时间段，强调讨论的时效性。而 discussed a lot lately 则表示某个话题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被许多人谈论。
Of course I know.是个常用的短语，用于表示肯定或强调对方所说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也表示说话者的自信，常用于加强语气。 I've seen a lot of debates around the candidates on the news. 中 I've seen 是现在完成时的结果，表示说话者在过去某个时间点看过的经历，对现在有影响的。A lot of 是一个固定搭配，用于表示大量或许多，后面皆可数或不可数名词。On the news 也是一个常见的固定搭配，表示在新闻中，通常用与指带点电视、报纸或其他媒体中的报道。Brian 的回答表示他当然知道，因为他在新闻上看到了很多候选人之间的辩论。
Yes,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candidates are always very exciting, especially when they're well played.
中的 debate 指的是辩论或讨论，通常是在选举期间，候选人会就各自的政策进行公开辩论。
About candidates.
说明辩论的主题是关于候选人
especially when
用于强调某一特定情况的例子
wheels collide
在这里的意思是冲突或碰撞，用来形象地描述不同候选人的观点碰撞，这个表达强调了辩论的激烈程度和观点的差异。 Aiden 认为候选人之间的辩论总是很精彩，尤其是当他们的观点发生冲突时。
Which candidate do you think is most likely to win? 中 most likely to 是一个常用的表达，意思是最有可能，通常用于预测某事的结果。 Most likely to win 表示最有可能赢。在此处 Aiden 在询问 Brian 对哪个候选人胜出的预测，展现了对选举结果的关注。
It's hard to say sometimes they lead in the polls and sometimes they reverse. 中 It's hard to say 这是一个常用的表达，表示对某事的判断不明确或不容易确定，反映了对表示对选举结果的复杂性。Lead in the polls. Lead 表示在竞选中领先，通常用在选举中，指某个候选人在民调中支持税比较高。Polls 指的是民意调查，反映公众对候选人的支持情况。而 lead 和 reverse 指的是领先与反转的变化，反映了选民意见的波动性。 Brian 回答说很难预测，因为候选人在民调中时常论流领先。
I've heard that voter turnout could be high this year and that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involved. 中Voter turnout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指参与投票的人数或比例，也称投票率，通常用来衡量选举的参与度，而投票率的高低通常与选民的参与热情和对候选人的关心相关。 Brian 提到今年的投票率可能会很高，并且会有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involved表示年轻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增加，愿意参与投票。
But I'm also worried that some people won't vote at all. 中 but 用于引入对前面观点的转折，表示说话者有不同的看法或担忧。Worried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担心或有虑的状态。That some people won't vote at all 是一个名词性从句，充当 worried 的宾语，表达具体的担忧内容。Won't 是 will not 的缩写，表示将来不会发生的动作，强调对未来的 不确定性。这里 Brian 表达了他的担忧，认为有些人可能不会去投票。
We should also encourage those around us to vote. This election will really affect our future. We can't take it lightly. 中 should 表示建议，传达出一种责任感。Also 表示附加的信息，强调这一行为的必要性。Those 指在不特定的人，表示我们周围的人。不定式 to vote 作为 encourage 的宾语补足语，表示鼓励的具体行动。Take it lightly。这是一个固定搭配，意为轻视或不认真对待。Affect our future， 意思是影响我们的未来。Aiden 指出，每个人都应鼓励身边的人去投票，因为这次大选对未来有重大影响。
那我们就是刚刚情景美语制作节目结束了以后，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大选吧。之前刚刚提到了金钱和大选的一些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刚刚发言的嘉宾。你们都提到了就是广告和媒体，那你们觉得就是应该如何看待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呢？
我觉得是有挺大的影响的，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他们要是已经支持一边，那他们就只想要去看支持那边的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或者只看支持那边的新闻。所以要是你是一个就是总统候选人，然后你有足够的钱就是让这些社交媒体或者就是让这些新闻播发你就是说你好话的一些事情，那这些本来不支持你的人，他们就会就是让他们去看到这些另外的消息，因为要是没有的话，那他们就是一直就不会了解另外的一边的一些知识，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不会去做太大的 research 吧，可能就是听别人说的话，或者他们在网上看的一些文章，或者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不想要去看支持另外一边的文章，或者去看支持另外一边的一些视频，所以我觉得广告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些就是关键的州里面，因为那些人很多人就是不知道选哪一个，或者支持一边，但是也可以去支持另外一边，所以你要是一个就是总统候选人的话，那你必须要去给这些人足够的 information， 就是让他们想要去选你。
对，我的一个老师他就喜欢特别强调，他说这些广告什么的，他们真的能够改变选民的想法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一些本来不准备投票的人去投票。因为就是就像刚才一位嘉宾说的，就是很多人他们本来就是如果他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想法的话，他们不会去喜欢看另外的就是想法，然后他们即便看到了也很少就是有人会说，哦，我之前几十年都是错的，我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原来别人是对的，我原来是错的，这是很少发生的。但是如果广告可以就是告诉你，哦，这一个问题你应该非常重视，然后我如果选了总统之后，我会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他就有可能就是可以让一些本来就是支持这一个问题但是可能没有特别重视的人会突然会更加重视这个选举，因为他就觉得，哦，这个选举就是特别很重要，因为它关乎了这个问题或者是关乎那个问题，然后这个选举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投他。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这个广告它可以使人去投票，就是增加这个投票率。
我觉得刚刚专家 Lucy 分享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谢谢专家 Lucy 的分享。那么呢，就是前几天正好是万圣节，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有谁去讨糖了呢？
我其实我没有去澡堂，就是有几个原因吧。第一就是我就是我星期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考试，所以我星期四就是万圣节的那一天就放学后去，就是放学后马上就是开始学习，因为我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是特别忙，然后星期五有好几个考试。但是我虽然万圣节的那一天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万圣节的 weekend 做了一些活动，就是在美国就是叫 Halloween weekend， 就是万圣节前的一个星期，就是的weekend 和万圣节后的那个 weekend。
我这今年的万圣节我也没有去出去拿糖，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天气很不好，在下很大的雨，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星期五也有考试，我也是决定因为我没有去拿糖万圣节的那一天，我就可以另外一天跟朋友一起玩。
我的话也是没有去逃堂的，因为确实这个天气确实不好，而且呢因为本身呢我这个人就比较宅嘛，而且跟朋友们约了要一块打游戏，所以说也是比较首先是因为有约嘛，那所以说那这个出去呢肯定是没有必要出去的了啊，所以说最后还是没有出去。
对，我也没有逃堂，然后一个原因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就是做什么，就是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你比如说你要当超人或者说你要当什么人，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并且我也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然后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觉得我可能年龄太大了一些，我在八年级的时候就没有出去，因为我就嫌我是不是太大了，不能出去澡堂。但是我现在就后悔，我想八年级的时候我才那么一点点，我还不去澡堂，现在我真的年龄太大了，我就不能去了。不过另外一个就是其他嘉宾也提到在下大雨，所以说我就本来如果我想出去的话估计也不会出去。
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专家 Lucian， 就是你觉得就是澡堂最大的年龄，你觉得什么年龄适合澡堂？
我觉得其实你任何年龄都可以啊，就是你只要自己对你的年龄没有任何就是内疚或者怎么样，那你50岁了也可以出去澡堂。然后我其实今天我还在查，就是什么年龄不能澡堂，然后说大部分美国人好像觉得17到18岁是就是应该不要去澡堂了。但是我是刚刚13岁，我就觉得自己太老了。不过我觉得13岁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大概14、15岁吧。
那谢谢刚刚所有嘉宾的分享。因为时间问题，今天我们必须要分手了。下次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